那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，请我们翻开圣经彼得前书四章到十一节，圣经新约后面前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，我用和合本来念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讲到今天蔡牧师讲到主题是管家系列七灵恩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。弟兄姊妹大家早。我们讲到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恩赐，那其中有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时间，给我们才干。那才干如果用在教会，我们这个恩赐，可是在恩赐当中呢，引起教会很大争议，所谓灵恩的问题。那一讲到灵恩，我们就讲到我们教会是不是灵恩派，那跟恩赐的关系是什么。在我们今天来看，用管家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它呢？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。那这个人，如果你有注意到灵恩教会运动的话，这个人是很有名的，叫 Benny Hinn。 Benny Hinn 呢、是用那个祷告医病哦，坐轮椅，然后他祷告就马上站起来，很有名的一个应该叫电视布道家、他到全世界好多人去对他医治，可是他还是引起最大争议的。澳洲吧，他的时候那个澳洲就有几个神学家科学家联合起来就跟他访谈，然后就做很严格的追踪，就是先生医好的他们就继续追踪。后来就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，他是套好的。哇，这个控告就很大，影响很大。那这个是 Many Hinn 引起来的。你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到网页上打他的名字，你就发现网页上说他是神的仆人的也有，说他是只是来骗钱的也有。那这个是灵恩，所谓灵恩引起的这么两极化，在教会里面两极化的反应。那我们要一起来想的就是说，那到底那个是什么。在讲那个之前呢，我们再想一想，到底教会像什么？我们怎么看教会呢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足球场啊。有人说教会像足球场哈、有上千上万的人在里面，可是你注意看呢，里面跑来跑去跑的要死的只有22个人，他们是在里面跑的。那里面这些人呢，哇，用力的跑哈。用台语讲吼，走甲流汗，啊边仔化甲流，走甲流汗，边仔化甲流汗，安尼吼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足球场里面，上万个人就是在那边叫啊、看啊、批评啊，这个人跑得好，那个人跑得不好啊，就是有22个人拼命的在跑，哇，全场到尾跑得要死要活。很多时候我们看教会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，换句话讲，就是大概是长老、执事啊、牧师啊，做得要死要活。那弟兄姊妹就坐在那边，就像那个刚才那样子，坐了好多人，他们看啊，这个人做得很好啊，拍手啊，不好啊，就骂他啊，然后讲话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是教会吗？那有一个神学家说，教会不应该是足球场，应该是什么？他想不到什么好的比喻，他说应该是蚂蚁窝。你看过蚂蚁窝，有一堆蚂蚁坐在那边拍手啊，然后说这个、这个不好啊，没有。你注意去看蚂蚁窝，任何一个蚂蚁窝，你注意去看，每一次都很忙啊，没有观众，对不对？蚂蚁窝的蚂蚁是不是这样？比较大的扛大一点的，比较小的扛小一点的，大家都有工作，大家都很忙，没有观众，大家都参与。那换句话讲，保罗希望我们的教会是像蚂蚁窝，他是用公职的这个来讲，大家都有一份工作要做。大家都在投入，那黑主任希望我们这一次选长子的时候， 所有弟兄姊妹也是抱这个态度来选长子，选让他去做事，不是，我说让他去怎么讲啊，让他在教会有地位，也不是，选出来当然是要侍奉要服侍，可是选人家那个人也是要侍奉要服侍，他不是观众啊，他不是在那边负责批评或是负责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。那待会介绍一下这个灵恩运动。灵恩运动呢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近代的灵恩运动应该大概在1900年吧。那有一个传道人呢，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，如说主方言，他就很害怕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使徒教会有的事情现在又发生了，因为教会已经早宣告说那已经停止了，那个是还没有圣经的时候，上帝特别用下来的礼物，现在都没有，这个叫做 dispensationary， 就是。”恩停止论，教会一向都接受这个说法，只有很少数的人相信。可是这一个传道人，他怎么又有？所以他就觉得说，我们应该回到使徒的教会。那使徒的教会就是五旬节，所以他们的圣经的最强的根据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，大家就说方言，不说方言，说起结果的话哈，后来就是天使的话也包进来，就是大家都听不懂的话也包进来，那。叫方言，那强调方言才是真的基督徒的那个，就是第一波的灵恩运动，就叫做五旬派，英文叫 Pentecostal。那他们的重点是要满口方言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问他你有没有方言，没有的要说哎呀很可惜，你虽然受洗，你还不是基督徒，说方言才是基督徒，这是五旬节派强调的。那这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个说方言的。这个牧师和这个传道人，他是你的。1901年在 Kansas 的 Topeka 那个地方，他的名字叫 Agnes Osman。他也是很吃惊啊，他不是寻求说话，他根本没有想到，忽然就说起来，所以他真是他说，既然有我就必须讲，是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他有一个人就开始说中我兴趣，在神学院教导。那有一个黑人的神学生啊，想去学这个，可是。因为他是黑人，那时候黑白还分明，所以不许他听课，他只有坐在教室的外面偷偷的听看里面讲什么。想不到这个陈学生毕业以后到洛杉矶去牧会啊，哇，他居然而且教会有会说方言，那整个运动是由他带起来，那个叫做 Arusha， 叫做 Arusha Street Church， 那么这是当时的教会。这个叫 William Seymour， 他是黑人。他是一个歪打正着，是人家不让他写，不让他到教室里面，可是他在外面听到了一点，回去他就抄了，可以说方言，哇，教会大复兴啊！那是1960年代，这是我们叫第一波啊，叫第一波哈，就是强调要方言的，就是所谓灵恩运动。然后差不多过了50年呢，慢慢的有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呢，也受到影响了。本来那个都是叫做五旬节教会，他自己。那刚才那个西蒙哈，他会说话以后，就被教会赶出去了，就是不要他，他就自己弄一个小教会，也都没有长得很大。可是到50年后不一样，那个正会一个传道人呢，给说话人起来了。他、那个传道人呢，他被教会赶出去，可是呢，他还是在正公会里面，他就开始到处讲这个道理。那他就强调，不是只有说话人。灵恩应该只有说方言，还有帮人家医病啊，还有很多恩赐啊，怎么可以只有说方言呢？所以开始医病就出来。但他们的圣经根据在《使徒行传》4:29，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使神迹奇以你的圣子耶稣的名。教会跟上帝要了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讲道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医病，神迹医病，这个很清楚。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剩下一半，现在的教会就剩下讲道，医病就没有了。我们应该恢复完全的神的恩典，应该都有。强调这样的教会就破灵恩派，这个叫第二波。那第一个，这个就是那个圣公会的牧师哈，或是那个 Dennis Bennett。他被他的教会长职会决议把他赶出去，所以他就离开满路，他就到中西部去，也是在圣公会，可是他继续讲，开始就很多人受影响，所以圣公会里面就引起一个属灵生命的复兴， 就是由这个姐妹。那连最保守的天主教也受影响。那这个是印第安纳的那个 Notre Dame 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叫 Kevin Ranahan， 他也发现说，是啊，神是有这样的恩典啊，怎么没有呢？所以在天主教里面也开始一个运动。不过我这里就佩服天主教，天主教发现这样以后觉得怪怪的，但是没有把他赶出去，这是天主教厉害的地方。他就让他在天主教里面形成另外一个小团体，说你们都到那里去。哇，他这个是很难，所以他在天主教里面继续的发展。后来长老会也有，如果你在台湾长老会里面有一些教会强调要入定，有没有啊？强调圣灵充满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灵恩派。然后慢慢的呢，在洛杉矶的地方呢，就有一个传道人呢，他也是受到感召以后呢，也离开他的教会，离开那个加略山叫 Terry Church， 然后他叫 John。 那这个 John Wimber 先生啊，他们强调的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这是要传福音要用的方法，所以他叫 Power Evangelism， 叫全能宣教啊。这是这个 John 的牧师啊，这个牧师很有名，我有机会受他的教导哈啊。我刚刚去洛杉矶念书的时候，就是刚刚他在洛杉矶引起这样的一个大的因为对他祷告病好的很多，包括我们呼勒神学院的教授一个叫 Peter Wagner， 这个他们他是一个牧师，这个 Peter Wagner 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也受他影响，他就大力的来鼓吹这样的讲法，说我们要靠圣灵的恩典来传福音这在 Pasadena 的 Peter Wagner 那他强调的是 Power Evangelism，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因为你看到他们讲的说，一个地区开布道会，你要先在那边祷告、宣告，要把那个地方绕几圈啊，怎么样？那很注意说有没有邪灵在这里，所以赶鬼啦、灵界的征战，就是到第三波，他们越来越强调。那这个大概是灵恩派的信。那由于有这样的影响，所以教会都会觉得说，所谓灵恩就是说方言，就是神迹，就是赶鬼。其实呢，属于注意看圣经，其实不然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那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，到底圣灵给的恩赐有哪些了哈？在圣经里面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有几段圣经啊，罗马书十二章、以弗所书第四章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、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所以有两个第四章，有两个十二章，你们有兴趣去翻，那个地方都讲到圣灵给的恩赐。那我现在把那几章所讲的恩稍微整理一下，那这是勉强做，因为看起来那个很一致哈，有出入，但是勉强可以说灵恩有三种哈，圣灵所赐的恩赐可以分成三种。那这三种恩赐啊，有一些特点，就是说这是上帝决定要给谁什么恩赐就给谁什么恩赐的，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。说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提到，恩赐是大家不同的，圣灵是一样，职事是不同的，主是一样，功用是不同的，上帝是一样。所以保罗有意在这里提到三一真神，圣灵主就是耶稣，还有上帝天父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么他提到是有关，他就讲得很清楚，恩赐的目的为的是职事，为的是侍奉，那能够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哈。所以恩赐、职事、功用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神是同一样，而且是神自己决定的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，随己意。所以恩赐的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，神决定，神决定给你这个恩赐，人子不给你就不给你，就没跟救恩无关的。那么给恩赐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呢？让我们互相照顾，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，互相帮助。因为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有，也没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有，大家都有一点。那我有的我帮你的忙，你有的你帮我的忙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说我不需要你，不可能的。我在这方面可能需要你的帮忙。我在这方面我可以帮你忙，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，叫做互相帮忙哈。所以肢体彼此照顾，不是彼此欺负，然后互相配。那在这里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教会如果上帝给我们教会有多方面的恩赐，我们教会就有可能倾向把多方面的恩赐看为不重要，或是不好。 那我们教会如果有装的恩赐，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倾向，把这个恩赐呢高举，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恩赐。就是教会到今天为止我看起来会有问题的，就是把自己有的恩赐把它高举，自己没有的恩赐想办法把它贬低。那其实圣讲的清楚，不要这样子，因为神给大家不一样，可能不同的教会不一样，那没有关系嘛。恩赐不是分给基督徒的，是联合基督徒，让大家彼此帮助的嘛。哦，所以说不要分门别列，要彼此相顾，这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把上帝给他的属灵的恩赐都用出来，互相帮助呢，教会就会成长，在各方面会成长，会一个健康的教会。那我以前用过这张图哈，教会在哪里？教会在前面这里，不在后面哈。后面这个叫教堂，知道吗？前面这一堆人才叫教会，所以没有教堂可以有教会。但是有一些人有教堂没有教会，有没有？也有，好多教堂是留着人家结婚典礼啊，这是你在用的，平常没有。所以重要的是，这个是教会。那神的目的，施恩赐的目的，是要建立这个教会，这个是基督的身体啊。那很重要的是这句话，爱中，所有的恩赐当中最大的恩赐是什么？是爱。所以不是用爱出发点的，用恩赐做的时候会出纰漏，会出问题的。在爱中建立教会，他有提到大家要联络的好，要平常要有联络，发挥自己的功能，互相帮助，那教会就会增长，教会就会长大。那我等我判断和平教会再来这样的路，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给我的在教会可以怎么用？我再强调一次，下个礼拜把长职选出来，至少你要知道哪一个执事负责哪一个事情，哪一个长老负责哪一个事情，至少你要知道这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问自己说，哎，我明年我最可以帮助哪一个执事，或是哪一个长老？你要问自己，那你主动跑去跟他说，说某某执事，神给我这方面的恩赐，如果需要你找我，你算我一个，我帮你了，没有问题，绝对没问题，其实也是我应该做的啦，就是把你选出来当执事，我就应该跟你配搭。那这样你看看教会一定会成长，在爱中建立起来。那么我再讲一个这个恩赐还有一个果子的问题，圣灵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灵恩啊，还有一个果子。那我特别要引用这一段经文来跟大家，有一天啊，很多人会跟耶稣说，主啊主啊，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，都是有恩赐的，很有恩赐的。可是很可惜的，耶稣却跟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。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讲到果子，他说从果子可以 认出树来。所以我们记得一点，恩赐让你为神做工，对不对？可是果子是我们让神做工，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人因为让神对付我们，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你就会结出果子出来。那如果说我刚刚在讲，上帝如果问我说，你只能挑一样果子或恩赐，那你要挑什么？当然挑果子嘛。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。我宁可不要有恩赐，但是我绝对不能不要有果子，因为没有果子代表你根本没有成圣，没有圣灵做工嘛。那没有果子有恩赐，落到这样的属性，这个是不好的哦。那圣灵的果子，我记得吗？复习一下。我找了好久，找到这个九颗葡萄的，这个很不容易啦，有的十一颗，有的二十颗哦。昨天找了快一个小时，说的好高兴哈、哦。第一颗叫仁爱，第二颗呢？再来，最后三颗，好吧？那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，说神啊，我再来这年，我要给哪一颗哈？哦，我哪一颗比较不好吃，哪一颗还没有长出来，哪一颗我已经长出来。我们这一生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。一个人说，神你给我什么恩赐，我在教会可以做什么事，这是做事，这个是做人，知道吗？我要怎么做人？我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哪一方面我比较没有长进？如果我常常用这两个来问自己，我们就会长大，就会长大。哦，那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教会，也不是弟兄姊妹，也不是我们的成果，都是上帝可以得，这是神给恩赐的主要目的。他说，这是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啊。他把恩赐呢，彼得啊，分成两类，一个这个叫做奖， 我们中文翻译讲到，若有讲的，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做事的、服务的，按着神的力量服事。所以这个是我一定要提到恩赐的种类。彼得就把它分两类，一个叫做讲的恩赐，一个叫做做的恩赐，有两大类的恩赐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讲的也好，做的也好，都要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，这是神得荣耀是最重要。那恩赐的分类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两个，还有一个没有讲的，就是神迹事的恩赐。那这是灵恩派的，很遗憾，因为他们强调别的教会就排斥他。那其实另外两个恩赐就慢慢的就没有被重视了，就是话语的恩赐跟侍奉的恩赐，一个是嘴巴，一个是手，知道吗？那这是言语的恩，灵恩呐、啊，言语的灵恩就是 speak 哈、哦、speak 啊。以弗所书说，他所赐的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这一些大部分都是靠嘴巴来服事，靠嘴巴来服事，这叫言语的恩赐。那么行动的恩赐呢，这是靠手的哈、哦、啊。这个最标准的就是当那个言语的恩赐发现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使徒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，不是一直讲道吗？好多人都来了，他叫你哎呀，那大家都把钱拿到教会分给需要的人，可是呢，他们听不懂那个，所以有希腊讲希腊话的那个姊妹，刚死掉了，讲半天使徒听不懂，没有空，所以叫发东西的时候就少花，放个花给他，他们就抱怨。我问你们提示，为什么希伯来话可能就有分，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分？那他说这样不好，那怎么办？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决定说，我们挑一些人出来帮忙我们是祈祷传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吃饭也很重要，不能说那个不重要，要找一些做那个事情嘛。那出来吃一碗是被挑出来，我们叫执事啊，那就看出来长老执事是这样分的，以恩赐功能来分的。那执事。就是服事的人叫 Diaconia， 那个强调就是用手来做事情。那时候我用这张图，就是说准备食物给人家吃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恩赐，就是服务啦。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啦，第二类的恩赐哈，灵恩叫服务 service， 我们可以做事啊。那圣经的根据在这里，到待会再讲这个，有施舍的，有治理的，有怜悯的，有帮助的，这一类都是属于。服务的服事的，是用手做事情的，所以我们有用嘴巴教导大家、鼓励大家，但是也有真的就跑去做事情的，这样一起配搭。那讲也讲不来，做也做不到怎么办？就靠神从天上给特别的恩典，那个就是第三类，就是叫做灵恩，他们英文叫 signs and wonders， 我把它叫做神迹啊，神迹的服事。那这是灵恩派引起争议的。上面的事情能证明是他医病的恩赐，有一个行异能，有一个能辨别诸灵，有一个说方言，有一个翻方言，这一些就是也是圣灵的恩赐。所以圣灵的恩赐有三个，那长老会过去在我的观察是第三个比较没在我们长老会里面，可是最近你看有一些长老会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恩赐的，也有和平教会好像还没有，有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恩赐，可是可能过去教会不是太鼓励这样的恩赐，所以他们只好偷偷摸摸自己享受这个恩赐，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侍奉啊，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哈。那这是我们所谓分门别类造成的结果啦，教会是受亏损啦，因为我们没有嘛，有的人就怕，那有的人就不敢讲，还想在和平教会聚会嘛，那就不讲话就是了，不吭声就好了哈。我倒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开放一点，我觉得我们和平教会换成三堂我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讲国语的第一堂嘛，那经常有第二堂嘛，那打鼓的第三堂嘛，因为大家那个音乐的恩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听到鼓声就心脏病要快发作，那就不要让他听鼓嘛，那就第二堂就好了嘛，齁，传统这样很好嘛。啊，有的是没有鼓声就拜不起来，那就让他打鼓嘛，感谢主啊。那我想说，以后我们可以有一场是方言敬拜也可以啊。你有那样恩赐的人，你就我们第四堂、第五堂，就是大家来这边就是用方言敬拜，那表示我们教会是可以接受，只要是从神来的恩赐、上帝的恩典，那这样就可以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，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方言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
看神给大家怎么样的恩赐，那一起来侍奉嘛。那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就要靠灵恩的，知道吗？我们要祷告啊，比如说病到麻醉院看好就到麻醉院，看不好就请那个医生帮我们祷告嘛，没有关系啊，大家一起配搭嘛。那最后我就讲到这个配搭的问题啊，这个配搭我很好玩，就是用那段经文哦，罗马书十二章讲的，若有讲到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哦，若有什么的啊，有什么帮助人哎，不是有那个治理的，有怜悯人的，那我用这样来让我们体会那个是什么？我们假设我用一个假设的比喻啊，哈、哦，这个是那段经。大家看一下、哦、我们一个身体有好多资产都不一样哦。那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络。好，他开始讲到恩赐哦。他说说预言，这个就是先知啦，为神说话的哦，不是说你不神机哦，不是讲那个算命的哈、哦，就是做神的出口，可以把神的话、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的。然后执事的，就是我已经解释过，就是会做事情的，对不对？啊、还有会教导的，就是预言跟教导是言语的，好、哦，实质的劝化的，应该也是言语的。那知就是服务的、治理的、怜悯人的。那我要用一个，那我们想，为什么上帝要给教会这么多不同的灵恩呢？这么同时，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？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啊，大家。他那个怎么说？各家拿一道菜，那这个主人就好高兴，大家吃饱了以后，这个主人的太太就端了一个那个甜点，好漂亮的甜点，出来要请大家吃了、啊、哈、哦。糟糕，跌倒了，丢了一地的那个整个地板打破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出了一些问题了。好。那我们看教会有七个恩赐，不是吗？啊，第一个恩赐呢，就是这个有预言的恩赐啊，在什么时候看到属灵的教导的哈、哦？他马上说诗篇116篇八节说，神我们要祷告求神保护我们，免得我的脚会跌倒哈、哦。啊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小心不只是拿东西会跌倒，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都会跌倒，所以我们要互相代祷，我们要求神保护。那这是我们应该学到的。你看，我们走路都会跌倒，还说我们走天路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就是说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教导，就是有预言恩赐的，就会讲到这个。啊，如果你是有执事恩赐的呢，那是一话不说，拿起抹布把它擦干净。他不会讲说，哎，这是他属灵的教导，他不会，这个弄脏了就把它擦干净就好，就没事了。这是他属的恩赐。那如果有教导恩赐的呢？就说这个地板啊，打蜡打得太油了哈，所以怪不得会跌倒。以后要么就不要打蜡打得那么油，或是要小心，或是改地板嘛哈。我们改善一下，这个在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，不是吗？那如果是劝化的这个康者了呢，他就会把他说没有关系啦，以前我也跌过了哈，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嘛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啊。啊，如果是施舍恩赐的呢，他马上把皮包拿出来。然后拿钱说，赶快再去买甜点，今天晚上还是要吃甜点，这个我付好了，哎，所以包在我身上，这个也是解决问题啊，不然大家都没得吃了，对不对？都吃饱了就没有吃甜点。那有治理恩赐的呢，马上就讨论这个事情有很多啊，不是只有买可以解决问题啊，那谁要去拿抹布啊，谁要拿扫把，谁要把这个玻璃剪干净啊，谁要把地拖干净啊，啊，谁要去安慰那个跌倒的女主人啊，谁要去买东西啊。马上就大家互共合作把事情解决，这是治理的恩赐。他不是自己做，他很会叫人家做，叫这个做，叫那个做，他很会安排事情，啊，事情排得好好的。怜悯恩赐的呢，他就把他抱起来，有没有受伤，痛不痛，呼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七个恩赐都讲完了。你们刚才在听的时候，有没有对某一些人的表现，心里面有一点点偷偷的骂人，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？还是觉得七个都很好？我要你们那个感觉，刚才我在一个一个讲的，我讲到哪一个特别大家笑，我会不会你心里面有一种是，人家都跌倒了，你还在讲圣经呢？你知道吗？出门别列有没有跑出来的？这样的感觉吗？其实，要发现的是，我们要有很多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要有很多 approach， 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来把这个事情完美。 内心的难过需要有人去关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的问题也要有人去处理啊。那在上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，以后不要再跌倒，这个也应该有人去注意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个怜悯人的不要去骂那个收益员的，收益员的不要说你们太不属灵，怎么只有甜点？应该大家开始跪下来祷告，看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。不要互相批评，不要分门别类。我们要问的是说，现在教会有这个需要，我的恩赐是哪一方面的？这里有七个方面，你可以问的是神给我的比较，我在那方面发挥出来。我相信教会不管什么事情一出来，如果这七方面的弟兄姊妹把自己上帝所给你的灵恩都发挥出来，这是很棒的。没有分门别类，没有互相批评，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上帝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各式各样的灵恩。所以很可惜的，教会历史的灵恩造成我们对这方面的不了解、害怕，或是互相的批评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教会，在选长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一次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神你赐给和平教会有哪些属灵的恩赐。那给我的是什么？我最强的是哪方面？我最弱的是什么？当我碰到我最弱的时候，我愿意不愿意来接受教会弟兄姊妹的帮忙？当我碰到弟兄姊妹有困难，是我强的时候，我愿意不愿意帮忙他们？就让我们整个教会是在耶稣基督当头的下面的一个互相帮助、彼此联络，把神给我们所有属灵的恩赐都能够发挥出来的教会，好让教会得以成长，好让弟兄姊妹得以蒙造就，好让神的国度扩展，好让我们的名得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保罗最后说，在讲完所有恩赐，他说：“我把最重要的恩赐告诉你，最妙的道。”这是十二章最后一节，十三章我们就记得他讲的什么爱，对不对？整个一十三章讲的是爱。他说：“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是爱。”那真的是希望我们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，用爱心做出发点来彼此侍奉，那这是最棒的。我们全能跟慈爱，我们跟神祷告，给我有这样的恩赐，给我有这样的爱心，可以彼此服侍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给大家一两分钟跟神祷告，说神你给我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，我有没有在教会发挥出来？对别人的恩赐我有没有欣赏，有没有愿意接纳、愿意肯定？我们要选长老执事，但是我们把自己也摆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